姐妹平安。愿神今天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生中间所受的苦难是怎么一回事情。上周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听到报道也看见那 7.9 级的大地震在四川发生在5月12号那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图片。很多的人在患难中间他们呼天抢地，因为他们的孩子独生子已经死了，那些做母亲的在那里惨不忍睹那样的哭，嚎哭切求。我们中间也有弟兄姐妹今天他不在这，他在厨房烧饭说看见的第一批的图画他就已经受不了了，他的心脏心跳就不能够这个保持平静一天之久，所以赶快不能再看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人间的一些惨事我们好多的年轻的家庭也要小心，那很小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去看到太多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间会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让他们在藏在恐惧惊惶之中我们也不是因着这样的缘故就要逃避这个人生的苦难人生的苦难我们必须要面对是的，为什么我们会流下同情的眼泪，要无助无奈的叹息这么多的人突然顷刻之间他们的人生本来是非常美好这些孩子们都有那样的远景，希望将来长大成人能够为这许多的人做一些的事情让国家富强让家庭里面父母亲以他们为荣，突然顷刻之间这些事情完全都归于无有了究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去问说什么是苦难的源头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在哪里，神为什么允许事情这样发生呢神为什么不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有许多的人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不敢问也不敢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相信会有答案。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圣经有一卷书，这卷书是一般的人不喜欢看，一般的人也没有看得太多，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就是约伯记在旧约里面讲到了人生的苦难，也许我们想逃避，但是今天我们也愿意求主帮助我们从约伯记的启示的光中一同来寻求明白经历在苦难中间我们应有的态度，以及苦难过后背后所有神的应许跟真实的祝福。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父神，求你圣灵向我们说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放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间所给我们的责任。求主引领今天的敬拜，让主的名得到称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在约伯记里面，在第一章一直到42章里面给我们几件重大的提醒在灾难中间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是原来这个所有的灾难不是对人的一种惩罚。很多人说因为这些人做错了事情所以他们遭到了惩罚因此很多的人就死了第一个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而且这个人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当这话一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并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耶稣基督也曾经当人告诉说在比拉多将加利利人的血掺在这个祭物中间他就是觉得这些人因着他们受害是他们犯罪的缘故，耶稣说不是的，希罗亚的那个楼倒下来压倒了18个人的时候，耶稣说不是那些人比在耶路撒冷住着的人更有罪，他说你们都要悔改，否则全部都要灭亡。而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的，我们这个人会死，是100%的，一定会 啊要发生的，因为我们这个肉身不能存到永远，我们都知道。但是啊，这个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哪一个人犯罪的缘故啊，我并不是说，并不是因为人都没有犯罪，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人都犯了罪，但是不能够看见有一些人在遭难的时候就说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因此遭到天谴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在约伯记里面所启示的是天上的对话，是灵界的对话，耶和华上帝与撒旦中间的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在地上用我们的头脑理智是无法全然明白的，这些对我们是隐藏，这是奥秘的事情。所以当我们遇见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究竟是如何，这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我们并不是都明白。今天如果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说我明白为什么灾难会这样发生啊，弟兄姐妹，我不明白，我不能这样说，我们并不明白，我们只能从神的光中来明白神要我们学的功课是什么。我们不能明白那些人为什么遭受到这样的一些的难处啊，这是天上的对话。接着我们需要在约伯记里面看见的是说，神绝对不会错，神绝对是一个行善的，他绝对不是作恶的。这些灾难不是说神要让他下来让人看见人多么的渺小，让他们归向神。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神学来思想啊，这样的一个架构并不是神要的啊。神告诉我们说啊，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是都为着人的益处而有的，等一下我们就会慢慢的看啊。第四个我们要看见，就是撒旦的权势是非常有限的，撒旦能够兴起各样杀害人的、毁灭人的哦，各样的灾殃，但是他的能力是很有限。在约伯记里面，耶和华对撒旦说，你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只能做这么多啊，绝对不能害他的性命，他就不能越过这个迟了一步。这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惧怕撒旦的能力，因为他的能力是有限，他不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他不是，他是受造之物，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接着我们再来看，在约伯记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容忍，神的恩慈。当约伯的三个朋友他所讲的所有的话临到了约伯，约伯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他就开始起先啊来责备啊对抗啊跟他们辩论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对神也生气了啊，他也讲了很多的话，就说就是神，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像那一天我生出来的时候有人报信的时候，宁愿那个报信的人不蒙福。因为他说有一个儿子生下来，为什么我生下来的时候有人接我呢，要养我呢啊，他是非常痛苦的时候说的这些话。当他说的这些话并不见得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非常的容忍，他对神的不满、对神的抱怨、对神的误会，神完全原谅，而对他这个约伯这个人不会因着他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而拒绝他，这是神的伟大。在约伯记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在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原来神他让我们对神的信实、神的计划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到了苦难临到了约伯，约伯到最后啊得到了他啊的神给他的启示，他也听见了神的话，他说我在炉灰中间痛悔，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见到你。他讲到说我所说的全部是愚昧愚妄，但是主你是大有智慧，你去容忍我，你爱我，而且把所有我的财物都还给我，不但还给我还加一倍啊！那十个儿女过去了，还有十个也给了，又有十个孩子，而且这十个中间有约伯非常值得骄傲的把他三个女儿的名字都写出来啊！今天我们没有机会再讲，这是代表的能力，代表神馨香之气，代表了美丽，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为什么儿女没有加倍？因为约伯曾为他的儿女们祷告，那些儿女将来都在天上，是神允许他的，这是双倍的祝福，是神在这其中得到完全的荣耀。这是约伯记，约伯记不仅仅是讲到苦难，不仅仅是讲到无奈， 不仅讲到撒旦的权势，不仅讲到人的不可靠，不仅讲到这些朋友不能安慰，不仅仅讲到啊这个约伯所经历的这些啊对当时对后代有什么影响。真正的约伯记所讲到是双倍长子的祝福，这是受过苦难以后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我们就看见一个约伯的结局啊，他的结局是让人知道神是满有怜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神在约伯记里面所启示的。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看，我们只看14章的几句话。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几句话让我们来看，原来人的日子，第一个是非常的短少，多有患难。啊，原来人生里面，我们常跟主说，为什么这么短？为什么人生这么短？我们不满意。我们有没有理由这样的跟神说不满意？是谁给了我们生命气息？是谁创造了我们？神如果不允许你一天都没有办法活下去，是的，被埋在那里的人，他们如果缺了氧气，他们一个小时甚至十分钟都不能够活下去啊！我们不能跟神说为什么，我们也不能够不满意。我们是的，我们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给一些日子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原来我们人日子短少是神的作为呢，还是人要负一些责任？原来第一个人亚当，他就是违背神以后，他吃了禁果，他怀疑神，因此遭到神的拒绝。神起先警告他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当他做的时候，他就要离开神的面，他的日子就短少，因为死亡等候在那里，犯罪以后才带来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日子短少是出于人所做的。多有患难呢，因着人犯罪以后，因此夏娃她怀孕的时候，她就多有生产之苦。亚当他要他终日就劳苦，他才能够温饱啊，他才能够他汗流满面才能够度日。你知道这是因为违背神所带来的一个患难。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日子短少跟多有患难，如果我们想说主啊，这不公平，为什么不日子短少少有患难啊？弟兄姐妹，如果日子短少少有患难，我们这个人说好日子怎么这么短就没有了？因为没有患难，这么短就没有。那也说好吧，那就很多的患难，但是日子还是可以很长，这我们也受不了。我们说这个痛苦，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首诗歌，这熬不过去了。所以我们也觉得不行，那怎么办呢？神说那就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好了。你说还有一个你没给我们，就是日子长远呢，而且没有患难啊。弟兄姐妹，那要到天上的时候才有，那就是复活的，那是神给我们的指望。终于我们明白了，原来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留到最后。所以是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知道我们的日子短少，我们多有患难，原来我们要负一些的责任啊。是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想到人的问题不在乎我们活多久，有的人年长，有的人年幼，有的人年幼就夭折，有的人活到寿终正寝啊，有的人他一生中间啊带给很多人快乐，有的人带给很多人愁苦，有的人到年长他过世了以后，有的人许多的人纪念他，有的人也不蒙纪念，很多人把他忘掉，甚至还有一些的人他们死的时候别人还蛮高兴的，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很快的就过去啊。昨天也有一张里，我们的姐妹叫这个黄宝玉姐妹她这个追思礼拜，在那中间她儿子起来讲了一句话，她讲儿子讲的说，哦，我母亲真好，她以前没有逼我弹钢琴啊。我们想说，哦，原来我们知道这很重要的，我们好多的这个父母亲也不看这个儿子的女儿他们是不是有音乐的天分，只要是逼就可以出来。那我想你们要问问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是逼就可以有的吗？我记得我们老师以前逼我们，他随便弹一个音就叫我们说要告诉他是什么音，结果我们90%的人都不能够过关啊，因为我们听不懂他每一个音，我是怎么能知道是哪一个音呢？他说真有这种人吗？真有这种人，你只要弹一个音他就知道是什么。 但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人生中间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办法要控制别人，因为神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福分，这个福分就在今世我们享受，要为他预备直到永恒。所以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以后，就有一件事情就临到了，死亡的临到，我们的痛苦就得到解脱啊。有好多人说是的，这个衰老跟死亡是一定会接踵而来，我们慢慢的我们年纪大的人就会感觉到是的，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可能是不会太多了是的，有的时候有一个得绝症的这个基督徒，我们会看见他还有喜乐因为他人生在画那个休止符的时候，他要荣耀神，他要跑完的全路程，他要荣耀神但是也有一些的人，他们已经是非常非常年老了，但是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害怕。我曾经看见一个人，他不敢睡觉，为什么不敢睡觉？他不敢闭上他的眼睛，因为他说他有看见灵界的事情，他随时要在那里要把他抓去，要抓到哪里去？抓到地狱去，所以他就要维持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的，所以他就一直睁开的眼睛，到他死的时候眼睛还是睁开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挡那个死亡。你知道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全部做完了，最后一件事情都做完了，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身上所有的一切的残累，我们回到天家。是的，在天上有的人去到那里以后，发现那有很好吃的东西放在那里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好吃的东西你不见得能吃为什么？你吃完了以后，你这个cholesterol 太高你不能的有些人说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看到这好美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看，那是很好的在地上要看那么美丽的地方，你可能要交很多的钱才能够进到那个里面你去说有没有这么多的钱在天上？在天上是不用付费用的在天上我们最亲爱的人随时我们想到他，我们就跟他们在灵里面就可以相见。今天你如果儿女长大了，他们走的时候，大概母亲节跟你讲一声，打一个电话，你就感动得痛哭流涕了那平常的时候，儿子那就是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来说，我现在这个在大学里面要用什么钱的时候才会跟你联络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地上跟在天上是两回事情。好，既然在天上那么好，那一个痛苦也完全的解脱，我们什么时候走呢？有的人问，我们什么时候走？怎么走呢？原来在人生的苦难。是逼着我们来思想这件问题，思想我们在人生在世并不是白白的过去，但人生在世神有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托付。我们看第三，就是最后这个托付是在复活里面才可以看见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会蒙到神纪念的。我们这个人不是活在这个地上朝生暮死的。我们明白这个生命跟这个苦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四川这样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许多人被埋藏在那里，他们三天过去，四天过去，也许一个礼拜过去，还有人可以活着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不是要放弃那样的机会呢？在抢救他们呢？不会放弃。为什么不会放弃？觉得还有希望。结果挖出来越来越少的人是活的只等到说那个要绝集，那个水要再来的时候，那抢救的人也都全走了。为什么？如果继续留在那里继续抢救的时候，可能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了弟兄姐妹，当这样绝望的事情发生人就想到说，是不是就这样就完了呢？还是有复活的盼望？你晓得在这个估计有50,000以上的人将在这一次里面丧命。在前几周在缅甸的风灾里面现在据官方的统计也有的78,000人已经死了，可是我们的感受不太一样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知道有10,000,000人在风灾里面死了，我们的感受跟四川的地震不太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些人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负担，他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中国人。弟兄姐妹，今天50,000人在每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中间有36,560个人是没有听见福音的，而这些人有很大的比例是中国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是交给外国人吗？ 我们交给不同种族的人吗？还是我们交给韩国人，因为他们爱主，他们去传福音，我们中国人不要去管呢？我们的宣教是否还要继续往前呢？啊，我们谁愿意去关心他们灵魂的归宿呢？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是放在我们的中间。有很多人说到中国教会又如何，到美国教会又如何？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中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意向是说，我们要用我们所懂得的言语，用我们所有的能力资源，我们要让中国人，让华人，让他们能够信主，让他们能够归向主，让他们能够得到复活的盼望。你去别的地方，你一样的捐钱。我曾经有遇见一个朋友，他所捐的钱，他一个人捐的钱大概抵人家十个人捐的钱，但是他去的地方，他所捐的钱对中国福音的影响啊，几乎是零。因为他们所用到的地方不一样，他们所有的负担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负担既然承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啊，来愿意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参与呢？你可以捐钱，你可以上网。有人问我说我要捐钱在哪里，我说都有网页，我们都知道有人在那边，在四川啊，这个李万斌已经在那边做工十年了，他也是在美国念书，也是拿到这个博士以后，他觉得有负担，他回到中国，在四川那个中间啊，做了很多的工作，是为了学校，为了这些老师，为了这些教育，为了未来，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倾倒下来。弟兄姐妹，他们这些人写了信来说，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一分钱都不会拿的，我们全力资助这个，百分之百用在重建中国，重建四川，重建这些学校，重建这些年轻的人，重建这些儿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一些的意见？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才能捐出来？愿不愿意募款呢？愿不愿意祷告写信呢？发电子邮件？愿不愿意改善我们教会的网页，让人能够点到我们的网页？我们的网页除了人认识英文的人不能到我们的上面听中文的道，因为你必须要明白那个 resources， 如果没有那个 resources 你听不到。今天我们知道很多人在听，但是很多人不能听，他们就不认识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做心理的辅导？我们愿意在废墟中间重建家园，帮助这些人改革人的心，参加救灾，参加宣教，引人归主，然后将爱散布在人间。我们不要负面的去说，要责备那些人，因着他们没有好好的这个建筑，因为没有好好的通过这个检验，因为那些房子他们欺负这些这些学校里面的学童，所以就用一些铁丝做的，不是钢筋做的，所以一震的时候全部都垮掉。弟兄姐妹，这是表面的一个现象，真正的是人心，人心有没有以神为主？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真的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知道日子短少，多有痛苦，死亡临到，痛苦解脱，但是似乎这些对我们这个生命这么脆弱的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呢？因此神要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事情，约伯记没有停在这些负面上，约伯记带来一个最大最深的对神的深切的认识，认识神，这一个指望就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指望，不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拥有财富，我们可以拥有许多的地位、权势，享受知识、公益，像约伯一样的有金钱，然后有智慧、有妻子、有儿女，有人看见羡慕他，他有长寿，他也有平安，他的生活中间满了喜乐，但他经历苦难的时候，在一夕之间他的命运整个转变，当他在黑暗深渊中呼求叹息的时候，好像所有他过去所拥有一切的都黯然失色，不再能够影响。但是就在这所有都失去的时候，神跟他的关系就强烈的反映出来，他与至高者，与这个创造宇宙天地者的连结是永远不会断绝的。这是何等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在约伯的身上显明出来，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显明出来。我们的属天的眼睛得以开启，我们可以看见死里复活是在苦难中间，我们可以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应许可与之等量齐观。让我们真正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以他复活的大能来拯救我们，来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我们想说 这些与这样灾难发生，我们人生的苦难如何来连结，用简单的七件事情让大家一同很快的来思想一下。第一个，灾难是我们的眼光的焦点啊，从短暂的人生中间一直延续转移到永恒，永恒的里面，那是无止境的，这是神要我们转移的。不要只看见今天，不要只看见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夸耀，你得什么学位啊，有多少的金钱，这些有一天都没有用了。第二，灾难使我们看清楚人事物它真正的价值，让我们真正看重这些亲情，胜过金钱，胜过地位，胜过名誉，胜过所有所有的一切啊！神要让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亲密的关系能够恢复。第三方面，灾难使人与人中间的鸿沟啊，能够得以重新迅速的建立起来。我们都说四海之内皆兄弟，真的在灾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的海外许许多多的在血亲里面的华人，甚至不同国家的人，不同国度的人，他们愿意倾囊相助，在灾难中间让我们能够思想。第四件事情，灾难能够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们这个人何等的渺小，何等的脆弱，我们的力量啊是不足的，我们就需要神。要不然我们在能力强壮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算什么，一切都是靠我的，我要斗天，我要斗地啊，人定胜天。但是当我们在灾难无助在我们哭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你是真实的，救我救我主啊救我。第五，灾难更让我们珍惜这个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会再永远分离，不会在黑暗里面在那里恼恨，在那里啊失去我们一切的盼望啊，愿主帮助我们。第六件事情，就是我们才会深切的理解耶稣基督他来到的这个世上他所受的苦难是彰显他无比的爱的唯一方法。当在那个患难里面，在愁苦里面，在灾难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人也愿意把他的生命啊倾倒出来，也愿意为人付出一些，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感动的是啊，他们当时在那里，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不要到那个灾区去，他也愿意到那个灾区去，他就在那个救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了，成全了别人，这是更大的爱。是的，我们看见一个母亲救的这个孩子，然后等到孩子活了，母亲死了啊，在手机上面他们告诉我说啊，留了几个话说啊，亲爱的宝贝，当你醒来的时候，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母亲爱你，因为他用他的性命来买了他自己儿女的性命。今天神爱我们，用他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赎了我们一切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受到那样的一个痛苦，是远远超过在大地震中间任何一个人的痛苦。也许我们不能够理解，在那个极难中间，有的人要把自己的手、自己的腿要剁掉的时候，要保全生命那种痛苦，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所受的那些所有的痛苦的时候，他拒绝喝那个麻醉，他要在清醒的头脑，在最痛苦的事情上面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把他自己的一切都献上，以致有一天我们都能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以免去这个灾难，是因为他为我们肩负了所有的灾难。第七件事情，让我们在灾难里面对神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得什么而活，而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付出，为了别人而活，为了主而活。这是神在灾难中间给我们的一些警醒祷告的劝勉。至于最后有一些人说，那在灾难中间死去的人，那神就不管他们吗？弟兄姐妹，神在圣经中间满了怜悯的告诉我们说，那左右手不分的那些人，他说我对他们岂能没有怜悯呢？如果我们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 如果我们人都会觉得神应该去怜悯他们，我相信神是会怜悯他们。我相信许多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他们在神的怀抱中，我们看见那些这个在灾难中为别人舍命那些有爱心的人得到神的应许，得到神的称赞，他们站在神的面前，因为神说不在律法之下的不按照律法受审判。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我们都定罪了，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是厚赐于人又不斥责人的神，他必将神要赐给他这些的子民带到一个完全没有眼泪这个没有忧伤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地方。是的，在那天我们没有缺乏，我们只有爱，到那天我们说主啊我敬拜你。可是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到主人面前说主啊我今天就敬拜你。是的，神告诉我们说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主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并不鉴察，但如今却叫人悔改，因为他借着从死人复活给人有可信的凭据。今天神已经让死人复活，就是他自己来到人间成为人，然后他复活了，他在复活的生命中间呼召我们起来来尽这样的一个功用。是的，神让我们这些各国行义遵行神旨意敬畏神的人都为神所悦纳。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继续不断地帮助我们脱离所有一切我们的难处，进到他的面前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难处就是自战自短，就不足介意，与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比起来不足介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啊在灾难中的人，主啊他们的痛苦，主啊你也让我们许多的人在这里流出许多的眼泪。主啊在这一周，主你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来帮助那些灵魂，让他们不要受灭亡的痛苦，让他们不会悔恨忧伤接受煎熬，主啊他们不会失丧失落空虚绝望，让他们不再惧怕孤独与灭亡中。哦主啊求你让他们不要去一个地方比他们活的时候更痛苦。哦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塞住我们的心肠，哦主啊让我们见死不救，主啊求你预备我们，主啊你要差遣我们哪些人去到那里，要多少的时间去到那里，用多少的经费，求主说话，我们仆人静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